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，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唐。咱们书接上回，
什么秘密呢？其实啊，这个三国演义啊，在整个大清朝是禁书。别看元末明初的时候说这个罗贯中写成了这个三国演义脍炙人口，在整个大清朝200多年，三国演义禁书，不许在民间流传。为什么？我告诉大伙儿，因为当时清朝最初那几任啊先祖们打天下的时候，努尔哈赤啊，当然努尔哈赤的时候他还不是清朝啊，他建立的这个政权名字叫后金啊，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13副铠甲就敢起兵造反。努尔哈赤本人他有自己的这种这个文化水平吗？我告诉大伙儿，几乎没有。努尔哈赤近乎文盲，他本人啊，他女真族首领，他几乎不懂几乎不懂中原文化啊，那不懂中原文化他怎么去治理自己的部族，是吧？他又怎么去领兵打仗呢？我告诉你，三国演义，努尔哈赤别的不懂啊，小说三国演义啊，找人给他讲啊，他也爱听。到后来这个甚至什么，甚至他让这个汉人先生啊指给他啊，给他念啊，指给他念，他自个儿在那一个字一个字那么认啊，就这么慢慢认出来的。而努尔哈赤咱们知道，努尔哈赤13副铠甲起兵反大明王朝，几乎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几乎是百战百胜。后来谁把努尔哈赤打败了呢？如果大家听说过金庸先生的小说碧血剑的话，可能碧血剑的一号男主大伙知道啊，小捕快袁承志。小说当中袁承志的父亲是谁呢？就是明朝末年的大将军袁崇焕。袁崇焕那是明末时期的名将。袁崇焕当年啊是唯一能够挡得住后金进攻的一个人物。袁崇焕当年跟努尔哈赤交战怎么打，袁崇焕也是一个精通历史的人物。那好吧，是吧，冷兵器时代我在马上打不过你，我马上打不过你怎么办啊，我想辙啊。我袁崇焕想什么辙呢？想当年在宋代的时候，宋朝也是打不赢这些个这个游牧民族，那宋朝怎么办？宋朝发展火器，所以当时大将军袁崇焕直接拍板干嘛？找荷兰买东西，买什么？买红夷大炮。为什么叫红夷大炮？荷兰人的头发都是红色的啊，所以当时明朝人都管荷兰人叫红毛啊，红毛鬼啊，红毛怪，管荷兰叫红毛国啊，他们的大炮叫红夷大炮啊，买红夷大炮。买荷兰的新式步枪干嘛？重组神机营。神机营是什么？神机营是当时明朝的一支特种部队，全都清一色使用火枪啊，火枪火炮。那么最终在这场对这个努尔哈赤的交战当中，努尔哈赤被火炮崩中了这个肚皮啊，他不是正中啊，好像火炮爆炸了之后啊，打到了他的这个弹片，打到了他肚子里啊，然后这个努尔哈赤伤重不治死亡。而努尔哈赤死后，他的儿子皇太极上位，就是清朝的第一任皇帝。皇太极上位，皇太极上位之后觉得我要干掉袁崇焕的话没这么简单，直接在军事上跟他硬扛不行啊，他的这个神机营真厉害，硬刚刚不动，刚不动怎么办呢？皇太极把三国演义拿出来了。那皇太极把三国演义拿出来了，是吧？我爹当年打天下就用这个，我也用这个。皇太极玩三国演义比努尔哈赤玩三国演义玩的还溜。怎么溜法？我说三个字大伙都听过，反间计。就是这样。那反间计。当时这个当时皇太极啊派细作到北京城里散播讯息。散播什么讯息？就说这个袁崇焕啊，为什么找这个荷兰人买红夷大炮，为什么组建神机营，是吧？他不是为了这个打这个努尔哈赤， 他除了打努尔哈赤之外，他只不过就是个借口，他更多是要干嘛？更多是要有一天造反，自己登基篡位。这话说完了之后啊，实际上咱们知道，中国古代别的罪名皇帝可能都能忍，唯独一点谋大逆除外。当时崇祯皇帝多大？当时崇祯皇帝刚刚十几岁。明朝末年，最后这位崇祯皇帝其实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，也是一个很想有作为的皇帝。可是有一点，十几岁的孩子，当你听说流言蜚语，说名将袁崇焕重建神机营是为了造反谋朝篡位的时候，你怎么想啊？反正如果是我，我会起疑心的。而这十几岁的崇祯皇帝并没有免俗，也相信袁崇焕可能就是造反。于是怎么着了呢？一纸诏书召回袁崇焕啊，说是要慰劳一下大将军。结果袁崇焕前脚回了北京，后脚立马就被扣押之后啊，凌迟处死。在凌迟处死当天啊，京城老百姓不明其故啊，就听说这个袁崇焕要造反啊。当时凌迟处死，给袁崇焕活剐3600刀，每一刀刮下来的肉啊，北京城的老百姓争相的争啖其肉啊，争相吃袁崇焕的肉啊，我吃你个死汉奸啊，气死你，我就得吃啊，争着吃这肉。可是咱们后人知道，袁崇焕当时根本没想过造反，明明是皇太极施了反间计，害死了明朝大将军袁崇焕。袁崇焕可是当时唯一能够阻止住啊满清入关的一个人物。袁崇焕死了之后，可就剩了后来的那个大汉奸吴三桂了，是吧？袁崇焕就这么死了。那么好了，我说到这儿了，其实大家也大概听清楚了，清朝当年造反凭的是什么啊？清朝的这些个统治者们最开始他们是没有文化的，他们也不懂中原文化，那怎么办？就凭一本《三国演义》，他们把《三国演义》当《孙子兵法》用啊。到后来，这个整个大明王朝都投降了，是吧？明朝的那些士大夫们啊，问这个满清的这些贵族啊，可能那会儿大伙儿也都熟了，是吧？互相一聊啊，问这个贵族，哎，就说你们当初努尔哈赤那个时代，13副铠甲就能起兵造反。凭什么就能真的能到今天呢？凭什么呢？啊，聊天呗，当然也没有这个反问的意思啊，就聊天。这话说完了之后啊，当时这个满清贵族们听完了之后嘿嘿一笑，是吧？凭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的法宝是什么？满清贵族从自己的这个衣袋中啊，拿出了自己随身的那本《三国演义》。这就是我们的法宝。当时明朝的士大夫们一看，哦，就这样，这我们都知道。哎，你们是拿这个打天下？对，我们家老祖宗就是拿这个打天下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整个大清王朝啊，《三国演义》在民间列为禁书，《三国演义》只能谁看？只能满清贵族看，而且是他们皇家读本啊，专门有老师去教这本书。专门啊，有这个课堂去上这门课，就叫《三国演义》啊，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意义何在，《三国演义》的魅力何在。那么最后啊，阿唐其实还想说一句，《三国演义》要不要留下来呢？阿唐认为，《三国演义》必须留下来，而且阿唐希望《三国演义》能够永远永远的一代一代传唱下去，因为。有了活灵活现的情节，才会让人有了更好的兴趣，而因为有了更好的兴趣，才会让人想去进一步了解这段历史。所以说，阿唐来表态，我认为《三国演义》必须有存在下去的必要。还是最后的结尾说一句我常说的话吧，我常说什么呢？我们学历史的人最大的职责就是先让历史有意思起来吧。历史有一天要是真的变得没意思了，那就太有意思了。好了，本期栏目就给大家播放到这里。 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次见。